今天是我们搬家前夕的读书会，所以我们正在一个很困难的环境，所以如果有其他的杂音，就请多多包涵，可能在挪动东西。好，那有没有什么第二章大家都读完了吗？
有读完了，那应该觉得还好。
我是很快速看过一遍啦，
嗯。
因为他第二章其实。我会觉得他这本书的写法是不是前半段都是那个牧师自己的故事，然后后半段是他提出的解法，好像都这样写法嘛？
我觉得他后面的解法比较是回到那个神修传统、
神修传统
灵修传统啦，或者
，OK，
是不管是东正教的啊，或者是那个耶稣会，那个天主教的耶稣会，我觉得其实还蛮不错的，他后面的对话。
好，有没有人有什么关于读书会有什么问题？有的话可以先提出，如果没有，我们等一下就开始今天的读书会。
看看有没有办法在15分钟内把摘要讲完，
15分钟哦，
可能可以啦，
嘿，
我
那
觉得很可以。
OK 啊，好了，没有人有问题哈，有问题就发言，没有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读书会了。好，看起来没有，那就开始吧。欢迎加入基督徒读书会。我们将继续阅读校园书房出版彼得·史卡吉罗著作的《情感健康的门徒》，作者从信仰侍奉的亲身经历中发现情感与灵性的密切相关，但基督徒将神所赐的各种情绪误认为是信心的软弱，然后对圣经真理的坚持变成逃避现实、拒绝成长，然后借由阅读此书，一起在情感中健康的成长。然后今天，今天我们就要继续前次哦，没有，前次我们阅读的是情感不健康的灵性的十大症状。那今天要来探讨什么是认识自己才能，为什么认识自己才能认识神？然后面对试探和伪装，如何才能展现真实的自我？然后读书会进行的方式会先进行摘要分享，摘要后会开始讨论。如果你对书的内容有兴趣，就请大家踊跃发言。那如果对前一章有兴趣，可以收听基督徒读书会的 Podcast。然后对书的内容有兴趣，也可以在内社群讨论。然后以下时间就先请提摩太来分享。
好，下一章就是，认识自己才能认识神。那认识自己的话，这边就是说，其实它分成几个层面啦，就是认识自己，然后认识自己跟上帝的关系，或者跟神的关系，这两者是蛮复杂的状态。那前面他分享一个故事嘛，就是他的太太杰瑞要离开教会嘛，那离开教会之后的那件事情结束了，那结束之后，他们就是有一段关系在重整或讨论。那他就是提到说，有一个暑假，他想要回那个，那他也想要回去海边的老家度假。那就是反正就待一个月，然后把女儿也一起带走。那这个反正就是作者就会觉得说，在过程当中在沟通的时候，他会觉得不开心。那不开心的原因是，就是他太太挑战了他在传统上对在家庭中对母亲的期待，然后所以但最后协调了以后，就是说便在那段假期的期间呢，就是说他太太跟他就等于是2天，就等于是4天待在海边，可是周末的时候他就回来教会聚会，还是回到教会聚会，可是呢，他过程里面他发现说，一开始的过程是紧张的，然后但是后来他那个作者也不太习惯这样子的方式，可是他后来发现了，在过程当中他得到了一些自由，然后他也发现了一个点，就是说过去教会所强调的那个灵性的塑造，好像没有办法帮助他面对这种转变的不安全感。所以呢，他就开始讨论说这东西要怎么开始嘛？那所以他就说基督徒过去的教导就是他会强调说感觉是不可靠的，或情绪啊，或通常会特别在面对负面的情绪的时候，那所以有时候就会想说，如果你要过属灵的生活，可能我们都听过这种话，然后就是要去排除或者说是去忽视那一种不舒服的，或者说 负面的情绪。可是，在现代的心理学啊，或有一些学派，心理学的学派，他会开始会想说，其实人的情绪内在是复杂的。那所以，多数的基督徒呢，他对感觉是处在一种不太去理会，然后不太去思考，或者他没有去辨识，或者说我就干脆不表现出来。然后，特别是负面，会影响到别人对自己看法的时候。那但是呢，作者要挑战一个点啊，他就说，如果你要有健康的灵性的话，你就要先认识到说，我们的上神或我们的上帝是有感觉的。那第一步就是你要去下定决心去体验你每一个状态的情绪反应，然后去感受那个反应，然后并且去直接去辨识那个事物。那所以，就算是圣经嘛，就是说，也会告诉我们说，上帝是有感觉的，然后或者说，因为我们反映了上帝的形象，所以我们就可以在更自然的，或者更直接的，或者说去更有智慧的去面对各种情绪。那所以当，负面的感觉出现的时候，就是说这边就有在讲嘛，就是说，就算人没有一些感受好了，然后但是负面的情绪浮现的时候，然后人就会下意识的用规矩去对抗感觉，或者用某一种规则或者仪式。那作者他就认为说，如果人他没有真正去探索里面的感受的时候，那就等于是准备没有准备好去面对上帝对自己坦，也就是说，就是没有准备好去面对上帝，向上帝坦诚自己有哪些感受啦。然后有时候就是会直接去忽略强烈的情绪，然后就把认识上帝的门关起来，这样。那在这里啊，就作者就开始提到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接触到的，这伊那爵神操。那伊那爵神操，它主要是天主教的灵修传统，在耶稣会的那个传统里面，他就会强调说，好，他已经丰盛了嘛，所以叫圣伊那爵。当他强调在明白上帝旨意的同时啊，其实你也不可以忽略这当中的感受。那在这里，我可以多讲一点点，就是我有朋友去参加，因为他是天主教徒嘛，然后他有一个天主教的青年团，然后他耶稣会办的那个有一个青年团，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但是他们就是用他们会，可能一个月会进行一次就伊那爵神操的模式，然后他们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们要记录自己的，比如说他们有强烈情绪的时候，比如说在一天读经或者是祷告，或者是某一个安静的时刻，他们有感受到强烈情绪的时候，他们就要写下来。甚至是你做梦的那个时候，你体验到某一种很强烈的事物，就是会冲击到你心灵的。那他其实会说你要写下来，然后之后就是在祷告当中你去分析，然后你去理解，然后你去经历，然后去感受这样子。那所以他其实我大概知道的是一点皮毛啦，因为自己也没有参加过，但是听我朋友说，他那个感受是有点像心里面被剥开一样，然后就很赤裸去面对那个状态。那个伊那爵那个准则呢，他就提供一套准则说，就是比如说你辨别上帝会怎样透过未经处理的，就是他没有经过处理的情绪跟人说话。那所以他就思考了一个，就是探索神位跟神库，就是那个 consolations 跟那个 desolations，他这两个东西是他探索这两个事物的差异。那他在过程当中就鼓励别人去鼓励，就是信仰者他去认识内在的感受，然后就是我记得是约翰一书吧，就是那个辨别诸灵的那个所有的灵，你都要去辨识它这样子。他当然啊，就是说，他也引用到了很多东方沙漠修士的传统。那就是说，他就讲认识上帝最大的障碍就是不认识自己嘛。那就允那如果允许自己体验这些感觉全部的重量，然后允许这些感觉的存在，做这些感受存在，不加以过滤，然后呢，在过程当中就能更深刻的去经历生死或碰触这些事物。 内在的事物。而另外一个下一个点就是你要决定怎么样谨慎去面对这些感受。那这就是作者他想要尝试提出来说，这是一个做门徒的方法，也是首要的一步，就是让你的真我在过程当中浮现这样子。那他之后就讲嘛，他就引用耶稣受试探，这个我想经文大家都很清楚这样子，就是我觉得他诠释的视角很有趣啊，就是就简单说，就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上帝对他的爱就是他认识自我的基础，也是他感受自我的根源。那第一个嘛，就是反正他就是，我记得那三个是，你如果是神的，你如果是上帝儿子，你就把这些石头变面包。那就是说，就第一个试探嘛。那他就作者反思说，我在文化当中也会问同样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自己有什么成就，然后怎么样去证明自己有用。那我们外在的成就会影响我们对外界的反应。那就像另外一个就是隐修士讲的，就 Merton 说的，我们容易受到世俗的成就引诱，然后没有满足，就是说没有在基督对我们自身无尽的爱当中去满足，那试图在其他地方去找，就是怎么样满足那种自我价值这样。那第二试探就是我所有拥有的就等于我。那这个好像对应的是，我忘记了，第一个是从，第二个应该是说什么？从上面跳下来吗？啊，对对对，是这个，就是，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从那个圣殿的那个殿顶那边跳下去。那这里啊，就是说，他其实作者也在辨识一个点，就是说，现代文化它会借由就是拥有物作为判断成就的标准，然后每个人都会在这个状态下陷入比较的循环。诶，等一下，这个我忘记是万国万民吗？还是什么？反正就是说，他就指有另外一部片，就是反正阿玛迪乌斯，就是那个莫扎特的那个故事，那个电影这样。试探三就是我就是别人心目中的我。那有些人他会陷在其他人的想法中没有办法自拔。那通常我们在乎别人的想法，然后那个在乎的程度就远远超过我们自己的想象这样子。那如果我们太在乎别人的看法，那就是会使我们的生命啊，那个医生可能打错了，就是使我们的生命都陷入在伪装的泥沼当中，没有办法逃脱。这个好像有点像啊，这个应该是说撒旦叫耶稣从那个圣殿上跳下去，那反正天使会接住他嘛，就是说，但如果天使没有接住他，就代表他不是神的儿子这样子。所以其实他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是这个试探，然后我所拥有的就等于我，他就是有点像是说，魔鬼就对他说，你如果对我下拜，我就把这所有的一切都给你这样子。好，接着他就拉到了三个，拉到了两个人，就是教会内外，就是常常会因为这种模式产生了，就一些根深蒂固的伪装术这样。那第一个是那个他提到一个乔迪马乔 Jody Maggio，就是好，我之前是洋基队的一个人，我忘记了打哪个位置的球员。反正呢，他去世之后，他的应该是别人帮他写的传记，他就揭露说这个人的形象背后，他表面上是一个看起来很好的基督徒，可是他做的形象管理非常好，可是传记却揭露说，他的背后就是说，他有一些关于贪婪，然后爱权好胜，或者是自私这种形象。可是当他有朋友企图要戳破这个假象的时候，然后他会得到一些像沉默啊、排斥啊，或是暴怒这种回应这样子。那第二个是那个 Cilla Walsh，然后他算是一个福音歌手跟作家，然后比较有名的是700俱乐部的，好像是主持者吧。那因为他的信仰跟生活脱节，然后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差点走不下去。那他在试图寻求帮助的时候，却遭到 他同事的劝阻，因为他同事说，假设别人知道你去，你为了你的精神状态去寻求帮助的时候，那你在这个教会的圈子又再也混不下去，这样子。那在这过程当中，他其实会就分借着这个故事又分析到说，其实那个假我他会完全的融入，并且人会在这个过程中意识不到假我的存在。可是呢，在那个产生的后果，他却很难隐藏。那所以当那个 Walsh 他有点像失去了，他因为去寻求精神上的协助这样子，或专业的协助，可是他失去了七百俱乐部那个位置。就是那个公众荧幕上的位置，可是他却找到一种真正的自由，这样子。那诚实对待真我，它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那它会区别真正的你是什么，然后别人要求的你是什么。然后当你可以把这种区分的时候，那就是你就已经开始走在一条就是信仰的路上，这样子。那当然，耶稣的这边就。作者又移到耶稣的真我这边嘛，然后直到福音书里面，耶稣一直不断面对，比如说他人的失望，因为耶稣从好像没有直接说他是弥赛亚，我记得啦，圣经没有直接讲，然后都是上帝借着他去呈现的，或者说在经文当中暗示的，可是呢，别人会。在他上贴上一个就是不是他使命的这个标签，然后但是当这个标签就是有点像是当耶稣去有点像是说让希望他这样的人失望的时候，那耶稣在这过程当中他也是倾听啊，不反击，然后或者说他去沟通，但是不去对抗，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他非常清楚自己的价值，可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不是一种。自私的状态，所以呢，作者他这边就讲说，基督徒他其实有点像耶稣一样去承受外在的期待跟压力。可是，比如说传统或者是传统跟属灵的挣扎，他有时候都会希望一个基督徒他不要在过程当中去展现真正的自己。可是呢，就是说，如果在基督里诚实活出自己，他就有可能是耶稣的。或者说，他就是耶稣的门徒，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样子。好，所以我就讲到一个心理学里面的那个自我分化吧，differentiations。然后它就等于是你要怎么样去分割出自己的，或分析出自己的内在。然后它其实真的要点是去区别说你是什么，跟还有你不是什么。然后它其实重点是在于说，可以肯定自己的独特，可是呢，它不向周围的压力屈服，可是却又能跟生命中重要人士保持亲近。就说你不会因为跟别人的关系而改变你自己原本的样子。然后，这里其实他引用了这个想法之后，他就想，作者就会觉得说，他就在。讨论说你怎么样去发展真实的自我，这样，那他认为比较重要的是你要怎么样进入生命的核心，然后他就必须要随时跟随上帝进入未知，然后并且进入与上帝的关系或者是他人的关系，然后利用这个过程来翻转你的灵性，这样，但你要从跟上帝的那个关系去出发。好，后面我觉得有一点点类似。伊纳爵神抄的东西，就是第一个是什么？安静跟独处的时候，你要留意内心的世界。然后，比如说，你就去在独处的时候去记录内在的声音，然后情绪，并且慢慢去放慢你生活的步调。那第二个是找到可以信任的人，因为你要辨别，然后你要能自我察觉，然后你也要可以辨别。所以呢，你要找到就比如说，你要找到那个就是情感健康，然后的灵性的道路。反正我觉得这个发音有点拗口。然后反正就是说，你要找到这种模式的灵性，那你需要你的内在或者我们的内在叫全然的改变。那当然，这改变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遭受到一些自己的来自于别人的压力。 然后第二个是你要来自自我的意志，所以其实这过程当中，你需要有一群能够真的指出你的状态的，然后或者说你可以像你可以很诚实的展露你状态的人，对，所以反正这个也是一个过程这样。那第三是走出舒适圈这样子。好，那我只有摘它里面的一段话，就是说，我们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就是让真实的我在爱中与神连结。这虽然是干话，看起来像是干话，但是，我觉得其实还蛮重要的。那最后就是，祷告寻求勇气，这样，那在基督里分出那种真正的自我。那身边经常跟你接触的人，有可能会是反弹的，那这当然就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那反正就是说，你为了上帝或去认识自己，那这就是一个需要用一生去探索的事物。那当然就是要往前迈进了，就是说他就在讲，其实就是在下一章要讨论的重点，就是说你如果要往前走呢，你就要去回顾你的过去，这样子。好。哇，还是超过了，有15分钟吗？好，就再要到这边。喂，没听到。
来这一章，大家觉得最深刻的是哪一个事件呢？前面牧师讲的他自己的经历，是不是真的要到一个临界点，我们才会选择改变方式呢？或者说我们要跟在那边？我觉得这个前面讲的他的一个经历，似乎是我们不到最后关头，可能很难去影响改变。好，在这边有没有人想要先分享的？没有，就格罗利亚先讲了，这不用研究了。格罗利亚讲话喽。
我的问题是哈，他说要去诚实面对自己，对不对？
对，
那诚实面对自己的时候，会不会有世俗跟神圣的冲击？
举例，你的世俗是什么？你的神圣
就
是
是
什
他
么？
前面有讲，不是有10个症状吗？不健康的属灵，
对，
把生活化成世俗跟神圣嘛。那我面对我自己的时候，也不是就是会有不神圣的时候。
现在重点是什么是世俗，什么是神圣呢、
对对对。
不先厘清这一个，可能很难去探讨后续的东西。
可是他又去提说，
往前翻，等一下，我翻到第几点了？这个把生活划分为世俗和神圣的两种。
作者太太她是后来不去作者的教会，对不对？
好像是，
所
哦，
以
看
他
起来
是，
紧张，就他要离开呀、啊，基本上
对，
就是离婚边缘的。他已经
但
下通
是，
牒了，反正我就要走，你就自己看着办吧。
对呀、啊。
所以对他的内心来讲，他根本不想讨论，他根本就是想离婚。
怎么结论变成这样？
他的内心很复杂的。
所以我觉得世俗跟神圣，我们真实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是都会带来这种冲击。我如果这样子想，我相信神会接纳我，但是我是不是就是不世俗？但我不世俗也没关系啊，因为神还是接纳我。
但我的问题反而会是存在另外一点，谁的神圣，谁的世俗？
就是别人会看你不同，跟你
因为
自己
像这
看。
个牧师的神圣就是不可以离婚嘛。
对，
啊，对啊，那对他太太来讲，这样下去也已经不是，就是如果为了要挽救不离婚，他真的需要分开一阵子，那哪一个神圣？
但是他有讲嘛？那他们最后他们关系是改善的嘛？
就他接受改变了。这是蛮多夫妻常有的问题，两个
然
人
后我
都
觉
一
得
定要
他，
拼到最后。
对，他举的都蛮太，那例子都太美好了吧？我蛮喜欢他举的那个700俱乐部，我觉得那个正才是真实的。
700俱乐部还有另外一部片子可以看得更真实，叫《神圣电视台》。对，那一部值得去看。一个基督徒如何从火热变成极端。他其实不是信仰极端，是他作风很极端，
那个 Benny Him 的那个
不是
是吗？
Benny Hinn 啊，
哎啊，不对，那个是另外一个故事。
就叫神圣电视台那个什么什么的眼睛哦，我查给
对
大
啊。
家看，稍等我一下哦，就是这一个，就因为他主要是讲他的眼睛呐、啊，就是他的眼睛怎么去改变，就这一个人，The Eyes of 什么 Fair，
那个 Tammy Faye，
对，Tammy Faire 这一部就是在讲他。本来只是一个热心的儿童布道家，然后经历了贫穷，然后进入到一个奢华的世界， 然后道完全不敢面对自己，为了他的这个人设，必须要投入更多奇妙的东西。对啊，所以这一部有机会可以看，因为它其实跟讲那个希拉的故事有点类似，但它更反正更复杂。那么最后就是两个人都双双外遇了，但是又为了神圣性而有所挣扎或有所掩盖。所以我就说，谁的神圣，谁的世俗，这很难定义哦。他有可能是为了世人所认为的神圣而坚持。好，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但是他的过程，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他在重新的去跟神连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信仰的反省，不管是对或错。
对啊。
这个部分是还蛮不错，但是如果说摊开来讲，可能就
但这都是一个过程啊，我也觉得你要怎么去开始面对自我，就从他这三个试探来讲，基督徒是不是本身就有一个人设，在众人眼前，然后牧者小孩是不是就有一个人设，然后牧师是不是就有一个人设，牧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机构可以做什么，机构不能做什么，在机构服事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就有很多这种人设是让我们选择去伪装，去达成众所期待的，而没办法去真实的去探讨我自我真心的感受是什么。那我这个感受如何去面对，才能去重新跟信仰建立关系？不然我们都会处于在一个包装出来的人设里。就现在讲人设，应该比较容易了解的，是因为不管现在艺人啊或网红啊，他都是先设立一个人设，然后去在众人面前呈现这样的形象，但他自己本身到底是什么，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安全感，自己设立一个安全感，
我觉得不
对
是安
吗？
全感，是认同感，害怕不被认同。你的不安全的原因是因为不被认同。
因为不想跟人家不一样啊。
对。
但是再回到以心理学来讲，说你是不是就是这个点好像又要存在嘛？
不知道
对不
耶。
对？这个是心理学的基础嘛？
我没学心理学，不要问我。
没有，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建立？我觉得那边讲的是说，好像就是你的应该这样讲吧。简单的说，就是人的自我认同是建立在什么上面，对吧？它可能是建立在行为上面吗？或者是建立在我们的比如说我拥有什么吗？或者说是建立在别人眼中的形象？那如果你的认同是建立在这三个之上的话，那你就不会有一个很稳固的自我认同。就是说，当这些东西垮掉的时候，然后你自己会剩下什么？这样子，对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比较复杂啦。
所以是建立在我觉得
或者
我
说，
不好，
真
神
正的
还是爱我。
应该说，真正的自己是什么？然后，上帝眼中的自己是什么样子？对啊，他可能是一个稳固的根源，但是这个没有这么容易，因为我有侧面看过一些或者说跟一些有这种伊娜爵神操的经验的人去聊过，他们都会说，好像你要先剥除一层东西，就是你可能外在的。或者说你对外某一种伪装，然后让上帝去碰触你内在的事物，然后你在这个接触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抵抗，然后会受伤，然后会重新建立关系，可能跟其他人或者跟上帝，那他就是一个缓慢发掘自己内在的那个过程。然后去破除你在群体里面的一种伪装，或者说你在可能信仰上面的一些东西，所以其实能参加这个的人，其实都蛮有一种勇气的，对啊。我可能要查一下，他们好像叫天主教世界青年什么会哦，还是什么？我要再查一下。
反正耶稣会本身就都有固定安排这个啊，而且是可以开放外界参加的哦。
我要查一下，他们叫 MAG Plus S，然后青年中心， 啊，Magis，我想起来了，
Magis，
对，Magis 还是 Magis，应该叫 Magis，M A G I S。
嗯哼。
这是因为我朋友到了国外读书以后，他反而更怎么讲，在信仰上他会更怎么讲？他说他觉得这个操练有点帮助他在国外面对那一种，比如说重新应该说。帮助他面对婚姻关系，然后帮助他面对很忙碌的，就是他跟他先生一起读书嘛，就是那种留学的生活，然后生活的冲突，对，
嗯，
就拖着他的先生一起去参加，很有趣，一个不容易啦。然后他其实就是，我觉得这章给我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好像都很在意一种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很快的变成可以服侍上帝的人，
但这
或
好
者
像
说他
不
们，
是，我说，你说的这很快想要变成，这是教会造成的啊。
或对，应该说，好像你会感受到教会的氛围，有点像是说，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然后他会很快的想把你变成教会里面可以一直可以使用的人，然后他就会把你。他就会灌了很多东西给你，然后告诉你说你可以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然后你符合某些特定的形态以后，他就说好，那你可以做什么？那好，下一步是什么？啊，好，下一步是什么？那这每一步其实那我觉得它有它的特定的意义在里面，可是你会在这过程当中觉得好像在反省的过程里面，或者说在停止。停止，然后让信仰深入的这个过程里面，它是一种在一种不够的状态，然后所以就你就很直觉的说，你有点像是在一种可能自己奴役自己，然后用合理的理由去奴役，然后你反而不会觉得说你在教会的服侍是自由的，对啊，这是我以前到现在。欸，特别是研究所那段时间，有一个感觉就是这样，但是我从来没有讲。对，
你研究所是念在神学院念吗？
不是啊，
哦，在外
我，
面的啊，
对啊，
说是。
我在大学研究所的时候，然后大家看你说哦，你这个也会帮忙，那个也会帮忙嘛，那就你来做做看呐、啊、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过程。然后你这三种都会经历到，比如说我的行为就等于我所拥有的这些称赞吗？然后或者说我在别人的心目中是什么样子？
哎，
但
但
其
我
实
觉
这些
得
东西都
你是喜欢帮助人
没有，就是
的啊，
我会觉得
误
说
会
我
了。
有我到最后才发现说我自己有个界限，有一个就是在一个状态下我就不行。但是我不行的时候，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帮助人的时候，我不会直接讲出来。
所以是不是我们都被人误会了？
对啊，所以他其实后来，那他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就等于说在教会里面，你会被磨到某一个状态之后，你会受不了，然后就离开一阵子，然后离开一阵子之后，你好不容易又找一个地方，又重新开始的时候。然后你要在，然后你可能在过程当中，你会开始慢慢找到一个距离，找到一个界限，然后找到一个你可以去服侍的，或者说你可以去面对自己的或服侍的位置。然后到某一个状态的时候，你就可以慢慢去面对自己，对啊，我觉得那是一个过程啊。然后只是这个过程你要走的顺不顺，那其实他讲的这些都还蛮重要的。然后，当然，我觉得的核心还是在于说，你要怎么去，或者说人要怎么去把自己那个伪装剥掉，然后或者说有几个、有2个或3个可以讲真话，然后可以互相批评，不是互相批评，就是在批评的过程当中，就是可以彼此接受彼此的缺陷，然后在这过程当中，你才就是说。才会开始真正的找到一个就是节奏、位置，还有你会在跟那一群朋友聚集的过程当中，你会去认识到上帝他原来真正的样子是什么，对啊。 对啦，我觉得第一个很重要啊，就是安静独处时留意内心的世界嘛，对啊，因为现在的生活步调太恐怖了，
对，
就
塞
是，
满时间，而且连教会生活都是这样，服侍、
对
小
啊，你
组、
塞满聚会，
敬
你每个礼
拜、
拜
特会。
一个礼拜有多少时间在教会？很可怕欸，就是一个祷告会好了，然后又有团契，
祷告
然后
会、
又有
小
什么
组、主日，
小组
然后
主
训练
日，
会，通常还会
就是
有个
说
训练。
我以前研究所的时候的辅导，还有大学的时候的辅导都讲过，你只要一个礼拜有超过2天以上待在教会，那对不起，不要这么做，就是超过24个小时都待在教会，就一个礼拜里面，
以前我下班就去教会啊。
没有，就是说你一直在忙聚会，
哦，没有，
那
我
就
都。
先请不要来，对吧？之前有辅导这样说过，但
你
是。
要来教会就没人啊。
不是，就是说，因为他有的时候是有些人他就觉得说，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才可以满足他自己的某些面向。
那个是前面的试探三个其中一个哦，
对，
一二三号表现，
类似好表现，
号表
然
现。
后拥有物，然后跟讨人喜欢，然后有些人会觉得在过程里面他会很有成就感。
不行吗？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
好了，
有些人是
先
过
问一
度
下，
参与那些活动，却忽略了他真正在生活上应该要有的状态。
所以他太神圣啊，是吗？
也不是欸，就是说，
以忙碌当做金钱呢，我觉得。
欸，可是他如果真的觉得内心感觉是非常好的欸，其
可
实很
是，
多这种人啊。
就是以
可是
忙碌
别
代
人，
替金
可是
钱啊。
外面别人看你就不是这个样子，
对，
或
但
者
是他
是
自己
外
觉
面
得，
真正展现出来的状态就不是那
但
样。
是他认识他自己，他觉得我就是过金钱的生活。
对啊，所以他就会产生一些认知上的落差。
对，尤其是女生。
我承认，我研究所的时候是在这种危险状态，直到有一次，我真的跟朋友说，会跟一起服侍的同工说，我受不了了。我们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不要。我们直接跟牧师说，我们不要排我们，然后我们就出去玩，就是有点像是你直接去冲撞那个状态，因为那个讲出来是一长串的故事，但是当我们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就是我们几个教会主要的，大概我们都是20几岁吧，那的都是在教会里面就是。比如说青少年的辅导啊，然后什么有什么这些很多很多位置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说好，我们就出去玩，然后什么什么敬拜团什么，不，就是那种有的没有的东西。然后当我们那天出去玩的时候，其实我们一开始还有一点点罪恶感，但是我朋友就是我们就跟辅导讲好说，其实我们就很诚实的说我们太累了，没有办法再继续，然后可不可以这次我们就先放个假这样。然后他就帮我去跟教会的牧师沟通，这样子，对啊，
很好，
是比
对，
较友好的
很好，
结果。
我就终于，然
这
后呢，
叫有
我们
病
就
逝
先，
感。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借一台车，然后就跑去，就是跑去，就找个地方去住，然后我们就带着东西去，对啊，
好了。
就去玩水啊、爬山啊之类的。
OK 啦，我们看看有没有其他人要讲话的啊？都我们讲也蛮神奇的哦。昭雅要讲
啊，
吗？请讲。
分享一下好了，大
好。
概整理一下哈，就是以前 EQ 这本书很夯嘛，那大
对。
概他谈到 EQ 5部曲，就是第一个是认识自己，然后再来是接纳自己，然后第三步就是调整自己，把自己这部分完成以后，下一步才是认识他人。然后调节他人和我，那我想跟今天这个做一个对照。那可是我自己比较感觉，那个认识自己更重要，其实是认识人性哈。所以，其实我觉得保罗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看见，就是，他让我们很看清楚到底人是怎么样，就是立志行善由得我，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就非常的人性这样。那所以这个作者呢，立志婚姻美满由得他哈，可行出来也由不得他哈。所以我自己有感觉，就是好像身为基督徒，有时候我们是因为认识了基督，让我们有一种对
生命的渴望嘛。可是期待自己神圣化这件事情，我觉得有时候会让自己，就是像他讲的那个灵性十大症状里面第二个，你会漠视真正里面自己的人性。然后，我想要回应就是，作者有提到在基督里活出真我有几个解方，就四个解方。那我们常做的可能就是找到信任的伙伴，就是属灵伙伴，跟他讨论自己内在世界，然后可以从属灵伙伴得到一些清楚的解答哈。那更另外常做的也是在祷告里面去寻求神的旨意。那我倒是觉得那个安静与独处时，留意自己内心的世界这件事情，其实是常常要做的，就是你要让世界的声音太繁杂。或者是教会的生活太忙碌，就会占据你所有心里面的空间，所以有的时候要适当的心灵清，就是心灵清场啦。那我在华神上过一门课，其实是儿童灵性教育，因为我是学幼教的，它有带给我们很多个练习。那其中有一个就是找一个大自然，可能是公园啊，或者是就是接近大自然的地方，山里面啊，然后你就在那边那。你就可能用一段圣经，然后你可以用每一句圣经去思考，放在祷告里面。那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很好的操练，就会觉得，诶，真的是安静下来，然后，去跟神接近哈。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平常比较少会把自己时间留白的部分。那我想分享这个，我记得有一次还蛮有意思，就是他叫我们找在阳台，然后就吹泡泡。就吹一个泡泡，就为一个人祷告，所以他还是有很多有蛮有趣的方式去做自己的那种灵性的操练。那就跟大家分享这样。
吹泡泡蛮有趣的，没听过这个讲法。
他有很多啦，但这是我们每一堂课都会做一件事，但这两个就是我都有做了，但这两个我觉得，尤其是在大自然里面，我就常常会去公园，然后坐在那边，然后就可能一段圣经，然后逐句去做祷告，我觉得也很棒。那时间不一定要很多，就是很自在这样。
对，所以我觉得第一点应该是现在教会比较少教的，但是以前其实，教的比例算多，因为现在我们不管什么 RPG 啊，或是小组祷告，都比较少是独处的。以前的时间应该是晨祷，是进入内室的祷告，让自己先有个安静的30分钟的时间吧，灵修、读经、祷告、赞美。不知道有没有人有经历过这样的教导？因为我现在在教会很少听到讲这种方式了。
我在很久以前啊，十几年前，我们教会就是早上可以去教会跟长老读经，然后他给我们一本那个笔记本，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上班以前就会去，大概半个钟头吧，然后念了一段经文，回家就会写那个属灵日记还是什么，真的还写完一本
灵
只
修
是那
笔
个
记，
长老很棒，他就是每一篇都会回应你这样，
哦，
我还留。
他要批阅吗？
也不是批啊，他就会写一两句，然后跟你回应，我觉得很感动。
对，这样
这个
蛮
有
好
点
的。
像是找到一个好的属灵同伴
等于
的这
是
种
导
概
师
念，导师。
啊，导师，因为在那个伊纳爵的那个神操里面，他会有一个导师来引导你，不是让你一个人落单在那边。
对，那个陈根比较像属灵导师，就是师母带我们这样。
但那个跟安静独处又是另外一回事，
哈哈，
那个是有人引导，他其实比较偏向是信任伙伴，
可是我回家写那个
那就是
灵
个
修
人的，
日志，就是另外一种独处，就是透过写灵修日志在独处这样。
因为现在应该鼓励大家，越繁忙的时候心要越慢，对，世界越快心越慢，金城武的广告，
现在不是有很流行那个泰戈？
太哲
泰
是啊，
戈，
那
对呀，
个
就是
长老
比
教
较，
会有在推啊。
对呀，就是比较
泰
个人。
戈，我觉得泰戈可能比较不一样，它比较像是一种你在跨宗派的过程里面，你要怎么样去追求跨越宗派之间的一些共同事物，啊，好像是比较接近这个，但
也没有什么跨宗派啊。
应该说在宗派以上，在宗派之上。你要怎么样去有一种共同的生活？ 或共同的目标，或共同的对上帝的期待，这样好像是这样子吧？因为我对他没有到真的很熟，所以我也不敢
我
讲
没去
太
上过，我不知道，我只看过书而已。因为它是一个灵修团体的模式啊。
多。它是比较是天主教修女团体，但是它比较偏基督教，然后是在法国。后来就是有人带回来台湾，然后就蛮多张回来再退这样子。
因为都是那个古伦神父来代课啊，对啊，都古伦啊，讲商业管理，以前也是 Nike 的导师，这就是信任同伴。我觉得找一个好的信任同伴很重要。至于他走出舒适圈，到底要走出什么呢？有人有想要分享一下，到底什么走出舒适圈吗？有人要开麦讲一下吗？把握时间，我们今天会稍微准时结束，所以要说话要提早说，因为我们明天搬办公室，所以还有
OK，
最后的收尾。好，Lucky 先讲。
Yes，谢谢。那个，我觉得这个作者哈，就是说那个很好像很强调这个自我哈，发掘自我，真正知道自我是怎么回事。那我的看法就是觉得这个很难啦。那我觉得作为一个人哈，就是说他根本没有自我，他所有的自我都要靠外面的人给他。哈，就是说，我觉得从我们出生做一个 baby 来到这个世界，他是没有定型的东西，所以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必须要去依附爸爸妈妈。哈，就是说必须要以爸爸妈妈的价值为价值。他从小他这个求生的本能呐、啊。就告诉他，他必须要依附爸爸妈妈，要按照爸爸妈妈的指示，还有他的价值观，他的指引，成为他自己的价值观，成为他自己的指引，他必须要这样才能活下去啊！对于这个本能上，他就是要依附别人的价值。他到后来去学校受教育，教育就是在接受别人给我们的价值啊。不是叫学生把他的价值跟老师讲，你学生有什么价值观？没有价值，他接受老师还要考你，而且你要记下来，这个才是对的。所以就是说，我们是在一直在接受别人告诉我们什么是对，我们是这样子在成长，但是不这样子行吗？因为那个我们要社会化，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将来到社会上认为对的、好的、有价值的，基本上我们某种程度要去接受、要认同，将来才活得下去啊。这个就是教育啊。那同样的，这个不管是不是基督徒，基督徒进入重生得救啊，就是说进入教会，OK，他是一个属灵的 baby，他又要开始学习教会的那一套。啊，牧师礼拜天讲的，他就要吸收嘛。他必须，尤其刚信主了，他很乖啊，他一定照单全收啊，吸收。不然你怎么在教会生存呢？你讲一些过去拜佛教的，或者是民间宗教，你不能讲那些东西，你完全要按照基督教教会讲的那套去跟他们阿门哈利路亚，一定要这样子啊，不然怎么办？所以他一定要吸收这一套新的价值，跟在外面学校很像啊，所以。你说他怎么去发掘他自己？他除非自己长到一个地步啊，就像我们在家里长到一个地步，能够自立，开始可以反叛，有青春悖逆的那个时期到了，才可以重新找到自己，还发现自己有一点受不了啊，那就是慢慢青春期可能会对爸爸妈妈讲的那套开始有点反抗，因为我自己会受不了，觉得我不是这样子啊，很多东西也不像你们讲那样。但是这个要很长的时间，经过很大的痛苦。那我觉得在教会也有我们的青春期啊，就是说开始会考验很多过去牧师讲的话，或者我们刚信主教会教的那一套，觉得很多地方可能需要打一些问号，或者是觉得很脆弱，或者是不适用等等啊。就是说慢慢我们这样做的过程，就是所谓的发掘，我觉得是不是这个定义这个。我们作者讲的，了解自己、发现自己、挖掘自己，把自己的假面具拿掉，是不是这个青春期的一个过程啊？就是说是很痛苦，但是有必要。但是 青春期也不是信主以后马上就青春期啊，就是一定是要经过相当的时间，他才有那个悖逆、背叛、考验的这个本钱哈、啊，才会出来。那我觉得这个作者讲他跟师母之间的这个关系，不一定是牧师师母才有，外面没有信耶稣的人，很多夫妻都要经过这些过程啊。啊，一开始刚结婚，甜甜蜜蜜没感觉啊，都很好、啊。但是慢慢到了婚姻里面的青春期到的时候，会发现不对劲啊，不是这样子啊，不可以一直这样下去啊。啊，我给你的只能到此为止啊，就是说会有这个阶段啊。但是这个就是说，能不能说就是发掘自我？是不是好像那个自我一直在那个地方？我觉得比较像是那个自我是对方给我的啊，对方或者客观环境、家庭环境、教会环境、服事环境栽培了自我，让我有一天可以壮大到反叛过去给我的那个环境啊。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很珍贵啊。另外就是说，针对外面别人的看法，我也会有另外一种想法。跟作者不太一样，因为圣经也有教导我们说，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啊。然后这个教会在选长老执事的时候也要注意啊，哈、啊，就是说他在外面也要有好名声啊，就是说他不是在教会里面所谓服事，在外面工作的场合跟邻居相处也要有好名声，所以这在在都。好像又让我们要注意跟别人的看法，别人眼光里的基督徒的期待啊，我们也好像不能不顾啊，所以我是觉得好像有一些地方好像又要把它拉回来做一点平衡啊，这是我的看法。
好，谢谢 Rocky 的朋友，还有人要补充吗？有人要说话吗？把握说话的时间，把你的收获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很好，安静的。那就今天到这里咯，确定？先问最后一次，还有没有人要来补充一下今天的内容？你觉得你有收获的地方，或是你觉得这本书你有疑问，或是你觉得他说的内容你有质疑的，都欢迎开麦分享。玉萍要分享，请讲。
我想说，不好意思，我比较晚进来，所以不晓得会不会有重复。
没关系。请讲。
不过就是我就看到那个他说有一个那个属灵第二个
找到
信任的同伴、对，那我就在想教会其实这一段时间就是前一段因为疫情的关系不能实体聚会，那很多教会也开始有推那个 RPG 祷告的那个部分，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在这个333三个人一起祷告当中，然后像我们自己就是已经有可能就是大概应该有两年了，然后这样子一起祷告的过程当中，就是真的是一点一滴彼此的生命有一起经历一起成长，所以我觉得就是有这样子的可以信任的伙伴，然后不只是在分享并且一起祷告，然后彼此扶持，然后也能够去倾听对方他真正内心的状况，然后不去做论断，那为他代祷，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可以让我们就是说我觉得这样可以继续的往前走，不论在信仰上或生命的成长里面是会有帮助的这样。好，对，这是我的分享。
谢谢分享。对 RPG 帮助蛮多人重新建立属灵同伴的，这个听过蛮多人分享。好，还有人要分享吗？那没有人，我们今天就早点结束，因为我们等一下要打包办公室，明天早上就要办公室了。好，最后问一次，如果有人要分享可以开麦，没有我就来预告下一次聚会了。
好，请预告。我刚刚不然跳出去，
我知道你出去玩了。没有人要补充的齁。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然后下礼拜我们就是直接进入第三第四章，他主要讨论的是面对过往影响未来，就是切断昔日的影响力，然后第四章就是穿墙之旅，放下权力与掌控欲。这跟话语权好像哦。好，没事。
对啊。
对，就蛮多可以去面对自己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下礼拜 四晚上就是进行三四章，然后四月第一周因为我们出国，所以暂停一次，到四月第二周再开始。那就谢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礼拜继续来把三四章读完。
好，
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晚安，
晚安，
晚安，
晚安，晚安。